大家好，欢迎参加广发传媒中手游联合电话会议之三热文市场的市场梳理与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属于静音状态，现在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结束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仅供广发证券客户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广发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参会人员不应以本次电话会议内容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依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作出决策。未经广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登和引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复制、刊登和引用者承担。
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广发传媒互联网的分析师邝石。首先很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电话会议，因为我们这个话说手游这个系列哈，我们也前面也组织了两期，也一直是和中手游一起来联合主办的。今天是第三期，那前面两期呢，我们是分别就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手游市场的一个情况，包括买量啊，做了一期。第二期呢，我们是就这个传奇这个领域，传奇游戏，然后做了一期。那第三期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是聚焦在这个 IP 游戏这个领域。大家也知道 IP 游戏的话，在整个手游的市场里面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块的话也出了很多很多经典的一些爆款的一些游戏。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就是说，还是请到了阅文集团的游戏 IP 这一块的一个负责人石总，和我们沟通一下整个 IP 游戏的一个情况。那今天主持人呢，还是我和这个中手游的董事长肖总，然后一起来主持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今天会议可能分两个部分，首先呢，就是石总他会就整个 IP 游戏这个领域，包括阅文在这一块的一个布局发展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会把投资人的一些前期发过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提给这个石总。那最后的话，我们还会开放一个问答的一个环节。那首先有请石总，石总，要不您先开始介绍一下咱们阅文和这个 IP 游戏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下午好。然后我先介绍一下阅文游戏对于整个市场的存在的一个价值和现在目前的一个目标。然后阅文集团呢，阅文游戏是存在于阅文集团下专门负责游戏研发和发行这样一个部门。那么呢，我们这个部门呢，其实是在2017年那时候成立的，是一个起点游戏平台。然后发展到2015年呢，我们在 QQ 阅读和起点读书下，然后成立了阅文游戏这样一个平台，是专门服务于移动游戏产业。然后呢，一直在2017年我们开始转型做研发和发行，并且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汇集了，就是说一些跟我们小说和内容上有切机的合作伙伴，就是研发方或者是发行方一起来探究做我们的小说，以内容为出发为起始点，做一些产品的改编啊，这是我们阅文游戏接下来的一个布局。主持人。
好的，行，能听到。OK， 那刚才石总对整个阅文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做了一个介绍，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哈，然后提给你。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说，目前阅文的这个网文 IP 改编的游戏的一个总的规模大概是多大？哪类 IP 的话更受到一个玩家的一个欢迎？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成功的案例给我们啊？这一块。
首先呢，就是说随着中国手游的快速发展呢，用户圈层的需求啊越来越明显了，玩家的个性化需求也很凸显，对于游戏产品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呢，就是说现在 IP 游戏站在整个游戏行业大概占了六成的一个状态，而六成当中呢，阅文的 IP 稍后我也会去说大概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占有度。那么就是说内容为王的一个趋势加剧了以后呢，在网文 IP其实它有一个自带的功能，就是自带内容，自带粉丝基础，承载着用户对 IP 的一个感情啊。那么其实我们的 IP 粉丝相比于手游的买量用户来说更具竞争力。那么目前上呢，就是国内的网文 IP 构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是一种平台式的 IP 生态。在这种生态下，围绕着 IP 去改编影视、动漫、游戏，以及围绕着游戏内容去转播啊，电竞在线生态迅速会兴起， 所以需要不断的去提高产品的质量，带动用户的体验，这是现在中国游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从以前的话 IP 游戏的改编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日漫日本的这一块区域，或者是说欧美的这一块，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 IP。 但是随着现在的事态的慢慢的发展，就是说中国用户对于中国的 IP 依赖程度包括观望程度会越来越来的就是加剧，而且看得越来越重，各个渠道也看得越来越重。
明白明白。那其实现在关于这个 IP 游戏这一块哈，也有一个探讨，就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把网文这个 IP 先改为这个动漫，从动漫呢然后再改编到游戏，是不是说比一条从直接从网文 IP 直接改编成游戏就更成功的一个路？就你是怎么看，就是 IP 的话，它是通过比如说动漫呢或者影视先做一轮这个一个开发以后，再去改为这个游戏，更好，还是说我网文直接改为这个游戏更成功？这两种路径你是怎么看的啊？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路径可以是并存的，因为这两者呢都是 IP 的游戏的改编的都有成功的案例。原因呢在于 IP 改编游戏的形式呢是多元化的一个路径，那么有网文 IP 改编成影视剧的，再借助影视剧去改编成游戏，那么也有网文 IP 直接改编成游戏，那更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网文 IP 改编成动漫，再由动漫改编成游戏，这样三条路径。那么这三条路径呢现在其实是并存的，因为它在我的认知当中， IP 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是内容，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网文的文字产生的，那这个文字产生的内容以后呢，就是它可能会衍生出影视化或者是那个动漫化都有可能。那么游戏上线了以后，它需要内容去支撑，游戏的剧情需要内容去支撑，那么这个内容一定是文字化的。那么具象化的就是有一些这些成功之路啊，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像花千骨，还有包括后来有三生三世等等这一系列的影视剧，也能够带动这个网文的 IP 的价值，因为它是通过网文产生的。那么这是影视剧的一部分，那么未来再看动漫的这一部分，比如说像斗罗大陆，像星辰变，它都是网文来进行改编的。那么这一系列的改编，它的更游给游戏带来的用户质量，就是譬如说像影视圈的用户会更泛一点，但是呢质量上有可能会下滑一点，但是像动漫的用户有可能基因上会更精准一点，但是它的用户圈层有可能没有像影视圈那么大，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来源于内容啊，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明白明白。那接着刚才你讲的问题哈，我再引入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过整个 IP 游戏占整个手游的这个比例大概是 60% 左右嘛。对，那咱们阅文的这个网文 IP 改编的一个游戏目前总规模截止到最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以及能不能分享一些我们的 IP 的一些特点，就哪些类型的 IP 的话更受到玩家的欢迎，包括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一块啊。
OK， 因为网文 IP 的改编在游戏当中的头部作品当中呢，其实阅文当中啊就是占了最起码有60%到70%左右。那么呢像大部分的作品当中，我大致的说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德天记啊、琅琊榜啊，还有斗罗大陆、斗破苍穹、全职高手、鬼吹灯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阅文在业界的头部 IP， 然后这些都是均来自于阅文的改编，然后呢大部分这些个 IP 都已经改编成了游戏。其中呢玄幻类的 IP 更受玩家的欢迎。那么阅文较为成功的 IP 改编案例为，就是阅文自渠道啊，就是说改编的是那个新斗罗大陆手游。那么新斗罗大陆呢，其实这款手游的话，我们在那个2018年12月份成为了腾讯视频斗罗大陆动画官方的唯一合作伙伴。那么呢我们在那个 APP 启动上面免费榜达到过最高是前三。作为唐家三少的金牌 IP 呢，就是斗罗大陆这个 IP 游戏是属于100%的原汁原味的还原了小说的经典作品，并且呢游戏当中的画风上尽可能跟动画片保持一致。在过去的2019年里面，荣获了那个像游戏陀螺，还有像金葡萄，还有像金口奖这些个奖项，他们都会给我们有颁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哦，明白明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咱们阅文的 IP 改编的游戏可以占总的 IP 游戏里面再有一个60%到70%的一个比例，大概成为一个比例，对吧？嗯
嗯，没错没错。嗯
嗯 ，OK OK， 好的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哈，就我们因为作为一个 IP 的一个提供方，那在和这些研发厂商或者发行厂商一起在打造这种 IP 游戏的时候，就阅文主要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就是捏合这些资源或者去引爆这样的一些 IP 游戏啊。
嗯，阅文呢一旦跟合作伙伴建立合作的关系以后呢，其实阅文会从 IP 的筛选、增值、赋能这三个维度为合作伙伴呢打造爆款的 IP 游戏。首先呢，我们会精准化的通过内部数据化来进行大数据化的来进行推荐那个 IP 的筛选，为厂商呢选取具备改编游戏潜力的网文作品。因为游戏我们的网文作品当中的玩就是它里面的写作的话题是千变万化的，有可能是都市的，也有可能是玄幻或者是修仙。那么我们首先会贴着就是我们合作伙伴的需求去选择指数比较高、潜力比较大的网文 IP。其次呢，在筛选出优质的 IP 以后，阅文会在改编作品当中推出前一步的，就是进一步的去挖掘这个 IP 的本身价值，最大的赋能到这个产品上线以后运营的成绩和市场口碑。那么这些个方式手段是什么呢？就譬如说像资源支持，包括粉丝的 KOL 阵地，还有产品的研发当中提供剧情的简介，还有剧情的架构，还有在我们的平台上会提供产品的曝光，提供 IP 的有声书，还有呢动画或者是动漫出版书等等。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去扩大这个 IP 对这个产品的粉丝量，扩大粉丝的讨论，聚集呢不同的圈层的用户粉丝，为 IP 来进行增值。而在 IP 赋能方面呢，就是阅文会通过粉丝的导流，然后未来的话有可能会通过某一个 IP 进行影视或者是动漫或者是游戏来跟游戏就是影视或者是动漫来跟游戏来进行联动，这样的一个手段将 IP 的赋能价值提高到最大，然后呢希望是跟游戏厂商打造一个游戏和 IP 之间的一个联动效果，打造一个现象级的 IP 改编游戏，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嗯，明白明白。那我追问一下哈，因为刚才你也分享了很多这个成功的案例，那我们在过去几年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成功的一些案例哈。像你看来的话，如果说一个 IP 游戏它成功或者是失败，它里面有什么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出来的？比如说哪些 IP 游戏推出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预期，那主要是哪些环节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没有做好啊，这一块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我认为这一块的问题呢，就是任何一个 IP，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写作的作者也有很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包括市面上上线的产品数以万计，那么这些个产品也有成功和不成功。但是在阅文当中呢，咱们的觉得就是说，第一，游戏这个领域我们是没有自研团队的，我们一定会去找寻找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挑选合作伙伴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如何去挑选我们的合作伙伴呢？那么最主要我们是倾向于选择就是合作伙伴的几个要素。那么选择合作伙伴呢，像游戏领域的话，我们首先会选择有成功经验和案例的合作伙伴，主要看重几个优势。譬如说其一的话是看重这个合作伙伴是不是具备研发能力，有第二是不是有成功发行能力。那么呢，譬如说拿中手游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成功案例。像中手游的话，它目前是领先的全球化的 IP 游戏运营商，他们公司呢本身就是以 IP 为核心，通过自主研发和代理发行，不断的为全球的玩家提供精品的游戏，围绕着 IP 围绕着 CP 展开积极的生态布局，打造出呢围绕着 IP 游戏生态的体系。那么其实他们也曾发行了，像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有像《仙剑奇侠传》啊，像《轩辕剑》啊，《大富翁》啊，还有那个《明星志愿》啊，这一系列的知名 IP 改编手游。那么不仅在主流精品游戏和休闲娱乐游戏上面都有一些非凡的一些成绩，而且呢，中手游的理念它一直是走 IP 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化嘛，那么这个理念是跟阅文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成为了合作伙伴的一个积淀。那么所以就是说，在成功的一个道路上，我认为一定要挑选准了合作伙伴，所以才一定能够成功，对吧？就是双方术业有专攻，双方只要拿出自己的专攻项，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能量就是挖掘到精耕细作嘛，就能赋能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如果说到不成功的案例的话，我们这边也太多了。那么有可能是说 IP 的理解程度，譬如说有一些厂商他认为 IP 就是用户，那么他有可能就是奔着用户去的，但是他对这个 IP 并没有本身的理解。那譬如说他对某一个 IP 不理解的前提下，他草草的去改编了一个游戏，当然这个 IP 的确是有用户，但是用户进去了以后，他的流失率会非常的高，因为他对这个 IP 是不理解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游戏行业有个叫换皮现象，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某一个 IP 改编的游戏，但是你进去以后，你会发觉这个游戏本身它跟 IP 并没有很大的关联，无论是从玩法上还是从剧情上根本就没有关联度。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导致于大面积的粉丝会很失望，就像影视剧也会出现，就是大家粉丝会很失望某一部影视剧跟小说的内容剧情不符或者相差很大，所以他们也会流失。游戏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元素就是合作伙伴的选择很重要，因为我们的 IP 其实已经是全部都已经呈现在就是各个平台上线，用户都有观看，用户因为喜欢才会留存于这个 IP 当中。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如果说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说对这个 IP 的理解和对这个 IP 的热爱，或者是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很容易会失败这样的情况啊。
哦，明白明白，讲得挺清楚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咱们阅文是自己没有这个自研团队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提供 IP， 那下游这一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和发行的能力应该说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合作伙伴会挑得非常的一个谨慎，也会是就是看中他们的一些这种过往的一些产品优势啊，或者发行优势啊等等，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是的，啊，
明白明白，那其实再接着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咱们去年阅文集团，因为也和这个包括中手游啊、三七这些公司成立了一个 IP 联盟嘛，那推进这个整个头部 IP 游戏的一些研发的一些工作，想请问一下这一块目前的一个进展，包括项目储备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后续的一些规划，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是这样，就是说去年呢，就是说阅文游戏呢和中手游还有三七呢，围绕着斗罗大陆这个 IP 啊，进行了一个矩阵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布局当中呢，其实虽然三方都是围绕着斗罗大陆都有自己去做，并且自己去发行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选择就是这个矩阵当中，我们会对差异化三个字来做深度的深耕细作。那么这个差异化我们会围绕着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说游戏的画风啊，游戏的画风呢我们会错开，其实会提供到 Q 版、写实和 3D 这三种不同的类别。那么呢，在游戏的玩法当中我们也会去区分，譬如说像卡牌或者 MMO 或者是 ARPG， 对吧，这三种类别我们也会进行错开。那么错开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阅文一同想组局并且去打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寻找好的合作伙伴，提供给我们的 IP 用户更多的选择。就譬如说有一些用户虽然都是看斗罗大陆的，但是他有可能喜欢的游戏画风是 Q 版的，又有一些喜欢是写实的，又有一些喜欢的是 3D 的。那么我们联合了中手游还有三七，我们会打造不同的画风给到用户。那么游戏的玩法在市面上有卡牌，也有 MMO， 也有 ARPG， 还有一些更多什么 ADT 啊等等等等这些个游戏类别。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几家，就是像中手游和三七，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玩法，像我们做的是卡牌，中手游他们有可能做的是 MMO， 三七做的是竖版的挂机。那么这三种类别其实也是给到用户不同的游戏玩法，但是也是围绕着斗罗大陆这个 IP 当中来的。那么目前呢，三七这款斗罗大陆 H5 呢已经上线了一年半，然后阅文的新斗罗大陆呢也上线了两年左右吧，然后中手游的斗罗大陆斗神再临会在2020年的下半年上线，后续的那个像三七的那个斗罗大陆 3D 啊也会在今年的年末或者是明年的年头才会陆续推出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围绕着这个局，就是斗罗大陆成立了 IP 联盟，我们会去错开三个点，就是第一画风， 第二就是游戏的玩法，第三就是大家上线的时间节点，去错开，提供给斗罗大陆的用户粉丝们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感官，还有不同的档期去体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明白明白。因为刚才我们是讨论的是斗罗大陆这个 IP 哈，咱们跟这个松鼠游啊、三七就不同的玩法、不同的类别，然后做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就公司层面，比如说咱们和松鼠游除开这个斗罗大陆以外，就未来我们看长一点，看未来一年、两年、三年，就还有哪些 IP 可能会有合作，包括跟其他公司还有哪些合作，能不能分享一下呀？啊，就除开斗罗大陆这个 IP 以外，其他 IP。
OK。我们现在呢跟中手游的 IP 上的紧密合作呢，现在像已经建成的是那个择天记已经上线了，然后呢这个项目是在2018年的时候年初已经上线的，然后阅文跟中手游未来的合作呢，像前面有提到过就是斗罗大陆矩阵这样一个 IP 联盟嘛，然后像中手游的斗罗大陆斗神再临这款 APP 产品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上线，然后未来的话中手游跟我们的合作还会有像网文 IP 到动画片的星辰变来进行改编，然后呢还有修真聊天群网文 IP 的改编都会陆续的上线的啊。
明白明白，所以这些整个未来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还是会跟就是中手游会有一个比较就更密切的一个合作吧，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对吧？嗯，
是的是的啊。
嗯，明白明白。那行，那我这边因为把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然后也基本上就抛给了石总，石总也给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解答，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提问的一个机会交给这个线上的投资者。在提问之前的话呢，我先强调一下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是这个 IP 游戏围绕 IP 开发，大家可能就不要去问石总关于阅文的这个付费阅读啊、免费阅读这些问题了，因为这一块也不是他负责的领域，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提问的一个角度。会秘书你先播报一下提问的一个方式啊，接入投资的提问好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为038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领导你好，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和就是做这个游戏授权时候这个盈利模式，你能详细讲一下？比如说和三七几家合作的这个 IP， 我们大概是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是怎么有没有一个分成的模式，然后对于全年或者未来我们整体的这块游戏的一个有一个指引嘛，就是收入和这种盈利的方式，谢谢。
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我可以提供一下，就是说我们盈利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们跟合作伙伴双方一同盈利的方式，但具体金额的话有可能我不方便透露啊。然后首先呢我们这边盈利的模式呢基本上是在游戏这一块我们会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会去找研发团队，然后由阅文这边来主动来进行发行，就像我前面有可能提到过的就是新斗罗大陆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找了那个研发团队在2018年的时候上线的，其实找到研发团队是2017年，那时候呢我们会提供给研发团队资金的定制费，然后同时还会给到他 IP 的使用，然后最终这个产品在市面上的发行权全部归属阅文，那么阅文然后拿着这个产品会通过那个市场买量的手段，包括我们自渠道进行宣发的手段来获取收益，获取收益以后呢我们会给研发团队后期不仅仅是前期会给到定制费，后期也会给到他们游戏的分成，让研发团队从中获利，然后阅文呢也会通过这个 IP 的全盘运营来进行收费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种那个阅文的盈利模式。那么第二种阅文游戏的盈利模式呢，是说我们会通过选择合作伙伴，类似于像中手游这样的合作伙伴，拿中手游为例吧，就是说我们会提供 IP 给到中手游，然后中手游呢就是会给到我们一个保证，就是说第一他们提供的什么团队，然后呢他们的发行计划跟我们来进行深切的联动，那么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双方会协作，协作最终以后就是中手游的产品会在市面上上线，然后我们会通过中手游在市面上上线的产品，然后我们来进行 IP 分成啊，是这样一个模式。
后我们这一年大概的这个授权的量是什么样？然后未来几年，比如说看两三年或者更长，大概每年能授权的量和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利润的一个贡献体量，大概有一个方向或指引吗？
利润，我们这边现在对于授权的量啊，其实并不是有一个就是固化的一个量，因为我们最主要还是要看市场的合作伙伴。就譬如说有一些 IP 我们授权出去它是单款的，但是就是说它获得的利润并不是达到预期的，但是又有一些 IP 譬如说像斗罗大陆，有可能一个 IP 会有多个合作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以 IP 的出去的数量为目标的。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说打造精品 IP， 譬如说一个 IP 我们有可能会选择很多的合作方一起把这个 IP 在市场的纬度它的认知度或者是市场的曝光度达到 最大化，然后呢通过游戏的产品来进行利润分成，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并没有对量来进行考核。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 IP 授权也好，还有游戏这边产生的利润也好，就是说在占整个公司的纬度是多少，那么这个纬度的利润多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公司里面的半年报或者是全年报当中会去公示啊，这个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这边每一年半年报或者全年报可以公示出来，就是说我们电子订阅是多少，然后我们 IP 改编的大概是多少。
嗯，好的，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为546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喂。
哎，你
好。哎，张姐你好，那个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游戏是跟腾讯内部的这个工作室去合作嘛，那如果是跟腾讯内部的工作室合作的话，我们的这个分成模式和外面的找合作伙伴的话大概有什么差别？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 IP 为导向的手游是不是像国外比较成功的就是火影忍者，然后像火影忍者这种游戏的话大概能够流水，比如说月流水能做到多少量级，然后国产的这些 IP 目前比较顶尖的大概流水是什么量级，就是跟国外比的差距。嗯，就主要这两个问题，谢谢。
OK， 我先回答您这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阅文游戏和就是阅文策的跟腾讯之间的授权和跟合作伙伴之间的授权。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腾讯这一体系的工作室研发团队啊，他们对于产品的品质包括研发周期会非常非常的长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对于腾讯的授权基本上是属于独家，这是跟合作伙伴的一个区别。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斗罗大陆有可能我们会点对多点的来进行合作，那么像腾讯的话，如果我们跟腾讯合作的话，腾讯的工作室会更要求倾向于点对点的合作，那么也就是说一个 IP 的授权会从非独家变成了一个独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分成上，在利润上的获取，其实我们其实跟腾讯也好，跟合作伙伴也好，其实目标都是一致的啊，就是无论是从分成上基本上是谈定是一致的，然后呢同时我们这边跟腾讯之间产生的收益也会在港交所这里进行那个 CCT 的那个报备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边如果说现在国外的改编游戏 IP， 那么像火影是其中之一，包括之前也有变形金刚啊、圣斗士啊这一系列的一线头部 IP， 那么他们产生的收入和我们国内 IP 改编的产生收入，我只能说在2019年之前或者是2018年之前吧，他们的差距还是挺悬殊的，就是说因为进口 IP 对于我们认知当中还是比较就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对于现状的时候，其实从2019年开始到2020年，其实这两块的差距在越来越相接近。为什么越来越相接近？因为现在中国的就是游戏消费者、游戏玩家，他对于国内的 IP 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了。就譬如说像 B 站，为什么就是 B 站现在在国内的一个引领度可以达到这个样子，然后呢国内游戏的一个 IP 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是说像斗罗大陆它的播放量已经达到100多亿了， 还有像狐妖小红娘啊，还有包括像那个星辰殿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IP， 在中国的 IP 改编当中，绝对它的数据是高于就是国外的 IP 数据啊。所以就是说在我的角度，就是说目前国内的 IP 改编游戏就是应该是接近于进口 IP 的改编游戏，但是呢未来的话我预判应该会超过国外的改编游戏啊，也就是在中国领域啊，我说的是在中国。
哦，好，谢谢。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跟如果是跟腾讯工作室合作的话，那游戏的发行肯就是还是都是腾讯去发，对吧？
嗯，那肯定的，对。
嗯，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是到明年上半年，就是我们这边的游戏 pipeline， 就是您觉得哪一些是算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些重磅产品呢？
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是很好，没听清楚。啊，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未来一年，就是我们的这个游戏的 pipeline 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磅的产品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OK，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2020年下半年重磅的产品当中，我认为《斗罗大陆》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斗罗大陆》的话，它现在的一个动画片的播放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认为是顶尖的国内动漫改编了。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了啊。第二呢，就是说《斗罗大陆》在今年的下半年也会出电视连续剧啊，这也是个预告了。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斗罗大陆》这个研发团队也是中手游这边去精挑细选出来的，并且获得阅文认可，获得就是中手游认可的一支研发团队。然后呢，就在下半年的时候，无论是从动画的维度，它已经动画已经达到了两年没有断更，每周一波的一个效果。然后电视剧也会在今年下半年呈现，然后再加上中手游的精品产品会在下半年也会出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IP 是非常值得作为标杆性去看的啊。
哦，好的，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为95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领导您好，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目前上市场上其实有一些非小说或者非漫画的 IP， 也可以看起来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流水，就是我们是否有评估过一个好的 IP 对于一款游戏的流水趋势大概有多大的影响，那能够帮助一款游戏获得多少量级的一个客户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我认为一款产品在市场上能不能开花，那么我觉得 IP 可能是有一个赋能的作用，不能起到一个决定成败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用户玩的是游戏，玩的不是 IP， 对吧？譬如说你如果是看一部影视剧或者是看一部动画，那么有可能是要基于 IP， 但是玩一款游戏，首先用户对于 IP 的选择来说是一个代入感和对它的一个情怀，那游戏最核心的是什么？还是玩法啊？我认为一款游戏的成功还是在于游戏的本质上。那么 IP 可以给游戏带来什么样的赋能呢？我认为 IP 给到游戏的用户粉丝群体是基于这个 IP 的连载时长和这个 IP 在市场曝光的一个数量，再加上这个 IP 粉丝对于这个 IP 的认可度，就围绕这三点来进行展开的。那么这个 IP 的连载时长，就比如说拿《斗罗大陆》为例，它唐家三少在这个 IP 的耕耘当中，其实已经连载了11年了啊，已经通过写作的手段，已经连载了11年，所以它的时长够长。然后像动画片的话，也连更了2年多了啊，所以它的动画片的更新时长也够长。那么至于这个 IP 的曝光维度，其实《斗罗大陆》作为4部的连载的小说，就是它的用户圈层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再加上它已经自然的形成了 KOL 阵体，再加上那个动画片带来的用户池子，所以我预判啊，就是说 IP 分大和小，那么就是说像《斗罗大陆》这样矩阵的一个 IP， 它的用户应该是已经是破了千万的，甚至于是上亿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所以关键是看这个游戏的本质能不能达到用户心坎里面所喜欢的，就是说无论是从玩法上，还是说剧情上，还是从画面上，是不是能达到这个 IP 粉丝的用户认可。还有呢，就是说 没有看过这个 IP 的用户能不能去接纳这个 IP 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要恒定一个 IP 到底具备多少用户，这个就话题探讨的有可能会比较久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想知道未来阅文游戏是否也会开始做自己的一个研发和发行团队，那对此未来规划的产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是说，我们不会去布设研发团队，但是呢，我们会寻找合作伙伴。那么寻找合作伙伴呢，我们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基调。第一个基调呢，是说寻找类似于中手游这样的合作伙伴，因为他自己自身就具备了发行和研发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寻找一些纯研发的团队，但是他们又缺乏发行能力，所以呢，我们阅文自己也有一支游戏的发行团队，可以给产品，就是我前面提到，我可以给到团队的定制费，也可以给到团队后期的分成，然后一同来获利整个项目。那么也就是分为这两个维度，去跟游戏行业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进行联动，大概是这个样子。
方便问一下，就是这个发行团队大概的规模有多大？
我们发行团队的规模差不多有60多口人吧。
好的，感谢，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喂，好的，惠秘书，你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为989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您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说，因为刚才讲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嘛，所以说，
声音好小，不好意思，声音很小，听不太清。
是，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是吧？那请教一下，就是说，就说咱们其实刚才讲了很多成功的这种案例嘛，就是就比如说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你 IP 改游戏的时候，因为 IP 改编其实是一个减分项嘛，就是有哪些就是比如说坑呢，就比如说哪些东西会就很容易失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和日本的这种漫改的 IP 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网文的改编和日本的这种漫改，它有什么这个模式上的一些区别呢？还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您举这两个问题啊，谢谢。
OK， 首先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这边如果说分享就是失败的案例，我觉得还不如分享那个失败的逻辑啊。就是我觉得失败的逻辑呢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认为对 IP 的不理解，前面有提到过，就是说对于用户粉丝首先选择这个 IP 产品。进行就是情怀式的进入带入，那么其实他本身是抱着一个期望的，他对这个 IP 的产品其实是本身带着目标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合作方他做出来的产品跟这个 IP 本身关联度并不大，无论是从剧情上的、画面上的，包括从玩法上里面的一些系统的名称的标注都不太接近，或者是甚至于是偏离的，那用户的代入感一定会大失所望。所以呢，就会说，流失用户最怕，就是对于一个产品来说，最怕的就是用户流失嘛。因为用户一旦流失了，就不可能付费了。所以就是说，一个 IP 是有双刃剑的，一个产品摄入一个 IP 是有双刃剑的。那么一个产品摄入一个 IP 当中，如果说你在改编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忠于原著，那么你很有可能会让这些粉丝失望。就譬如说以前某一部电视剧，具体我就不精准指了。就是说它也是一个 IP 改编的电视剧，但是呢它里面的剧情内容跟最终电视剧呈现的内容其实完全是牛头不搭马嘴的，只能说借助这个 IP 的那个势头，然后带了一波用户去看，然后最终遭到了网评的很差的评论 或者是拍摄手法有问题，那么也会导致于这个电视机直接扑街。那么游戏其实逻辑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去改编了某一个经典的 IP， 他们的粉丝对他很有期待值，那么你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剧情都不去注重，包括在代入感上还是从玩法上都没有去贴着这个 IP 的内容去精耕细作，那么我觉得这个 IP 的死亡率会很高啊。那么还有就是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咱们和那个日本的这种漫改 IP 的这种运营模式的一个差别啊。
啊，就内容上的一个差别对吧？
对对对对、
啊、
就是你比如说日本它的这种这个 media mix 的这种它其实是有一个委员会嘛，那其实对这件事情的运作其实是更长期嘛，就我不知道就是说阅文这块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跟日漫这边的一个内容运营上呢区别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呢，日漫其实它是基于不是动画了，应该是属于漫画再来升级为动漫的，而阅文国内的一个情况是说基于阅文的文字内容再升级到动画或者是影视，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么其实大家的原理都是一样，出发点都是一个内容，因为漫画也好纯文字也好，其实都是内容的一个生态展现方式。那么就是大家有一个相呼应的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就是连载，这个跟传统的电视剧是不一样的。电视剧的一部，那么它如果是不是基于小说改编，而是纯基于编剧去进行编辑的话，那一部电视剧的内容撑顶了就是两三个月，那么它以后的内容是不是要展开，那就要看电视剧的制片方了。但是小说去改编游戏改编电视剧也好，改编动漫也好，还是漫画去改编电视剧或者是改编动漫也好，其实他们两块都是基于一个共通点，就是内容加连载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内容的连载是需要多久呢？像我们阅文这边的旗下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年以上，甚至于有一些作品达到了六年之久。那么基于一到六年区间，这些个作者不断的去耕耘自己的内容，那么这些粉丝不断的会黏着在这个内容，慢慢的会从看书变成了一种情怀啊，就像曾经的金庸一样，就是金庸老师那时候写的那个作品也是让大家一直能够停留在这个金庸的故事里面，也是因为他的连载然后带出了一个情怀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跟日漫这边的共通度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内容去产生去孵化，第二呢就是连载为核心。
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跟他们的不同处，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出发的纬度都不太一样了。就像日本的电影它做出来的一个效果，譬如说它那个漫画改出来电影的效果，基本上有可能日本用户是能够接纳，但是国内用户一般都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像我们这边改出来的就是小说改出来的电视剧，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也能够达到全球化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咱们有共通度，但是咱们的区别化我认为存在，但是这个存在是在于用户的喜好，应该是这样来说，因为国内的用户和日本的用户的喜好还是有差距的。
类似的然后商业模式是不是也类似的，就是分成这些
商业模式的话我认为不太类似，这不太类似，因为日本那边初始的 IP 获利模式是通过漫画买实体书作为先发的，但是国内的话呢，其实大家以前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书摊都会充斥着盗版书这样的一个生态，那么导致于国内的书库就是你如果搞出版的话它的盈利项会非常非常的低。但是我认为中国国内的收费模式是非常先进的啊，在整个全球化都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电子订阅通过就是网上收费，那这样的话可以给到作者直接的一个收益项，比日本应该是要先进一点啊，这个也是我们所引导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嗯。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
哎，石总，我这边我再插一个问题哈，就刚才我听下来的话，您讲的也比较清楚了。我想问一个内部一个流程化的一个问题，就咱们因为每年都会不断的迭代出好多好多 IP 嘛，那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觉得哪些 IP， 它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些游戏的一些改编，或者是适合去做什么样的角色开发？我们的内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系来做这样的一个决策机制吗？就这一块有没有分享一下？给我们 IP 的一个这个授权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体系。
OK， 我们这边选 IP 的话，首先我们先是往内和往外两个方向。那么往内选 IP 的话，我们会去整理出哪几个类别，譬如说修仙类的，或者是仙侠类的，或者是玄幻类的，或者是奇幻类的。甚至于像军工类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IP， 我们都会去进行 IP 分类。每一个分类当中，我们都会去看它的一个指数。那么指数的核心点，我们会去看，譬如说用户的点击啊，用户的付费情况呀，还有包括它的推荐数啊，还有它的投票啊，还有甚至于我们有作者的打赏，对吧？我们会去看这一系列的数据，来评断每一个系列的 IP， 就是每一个领域的 IP 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目前的一个发展路线。同时呢，我们这边也会有点对多点的编辑，围绕着跟作者来跟他们说，我们这边譬如说辅导他的作品的发展方向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针对于作者的内容孵化的一系列的动作。那么对外的话呢，我们会去精准的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就譬如说某一个客户过来跟我们所需要一个 IP， 首先我们会去了解你，就这位客户他需要的是什么类别的 IP， 譬如说。有一些作者，有一些研发团队，他觉得，我喜欢看那个修仙类的小说，那么他们的研发团队思路也是偏修仙类的画风或者修仙类的玩法，那么 OK， 我们这边会在修仙类的当中去选择一些 IP 去推荐给这些研发方，然后呢，我们也会去评估研发方的一个需求的前提下，然后我们也会评估研发方的实力，那么按照不同的研发方的实力，我们会推荐不同量级的作品。因为不同的作品呢，它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旦授权出去，譬如说有一些研发方，它是属于一线的，它目标就是要打造行业标杆的，需要去引领整个游戏 IP 风的，那么我们就会推荐给他一些我们 S 级的 IP， 然后这些 IP 的代价有可能是高于以往的 IP， 但是它的指数还有它的用户数啊都是非常高，包括它的改编的剧情也是非常值得去改编的。那么提供给这些一线的厂商以后，我们会在后面协同辅助给他这个故事的大纲，以及故事未来的发展路线，还有呢，提供给他我们这边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个指数的参考啊，全部会提供，然后呢进行兼修，无论是从剧情上的兼修也好，还是说如果出了动漫或者影视，我们也会出现兼修，就是兼修里面的剧情还有内容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明白明白，解答得很清楚哈。会秘书，你再接一下后面投资者提问。
下面有请尾号为576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游戏这块的这个分成的话，还需要去跟作者分吗？
那肯定需要的。我们的作品当中，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我们是从电子订阅的维度跟作者也会有进行分成，然后呢，第二就是如果我们 IP 授权出去的话，也会跟作者来进行分成，啊，这是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跟作者有修改了最新的合同。
哦，那就是他这个游戏跟作者分成的这个比例，跟那个付费那边分成的比例是不是差不多，还是说会有点区别？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游戏只是作者分成的之一，我们这边的分成跟作者的分成呢，就是基本上会分为像游戏啊、影视啊、包括电子订阅啊，还有包括动漫啊，如果就是围绕着这个 IP 的盈利，我们都会有不同比例的分成。
哦，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 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
石总，我这边还有一个投资者，他的问题，他说让我帮他问一下，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做就授权，或者我们自己不做研发，当这款游戏授权出去以后，你们因为也会可能会派人去跟这个项目嘛，那发现项目整个的一个进展啊，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这个就是情况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咱们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比如说一款游戏做了一半了，反正做的不太好，或者进展又一直往后拖，咱们怎么去推进这样的一个就是项目的一个开发？就这一块关于就是项目开发流程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边曾经有碰到过，就是说有一些研发团队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无论是从开发思路上，或者是研发资金上，或者是研发中途譬如说换人了，或者是怎么样，多种途径会出现就是货不对版的一个情况，就跟起初谈的不太一样。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会去锁定，就是通过我们未来的慢慢优化，会出现我们这边合同的优化。那么这合同的优化当中呢，就是我们会跟合作伙伴当中有约定，第一，上线时间一定要约定，对吧？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会派专人专项的去进行沟通，无论是他研发的节奏，还有他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监修，就产品的监修，我们都会去进行跟踪。如果说就是说研发的监修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跟研发进行勾兑。但是如果说超出我们的底线，或者超出我们的范围，就是说影响到这个 IP 的一个衍生的话，我们是有权利可以去取消这一单合作的啊。
明白明白 ,OK,OK, 哦，懂了懂了，好的。惠秘书，你再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你再播报一下最后一个提问的一个机会，看有没有投资者提问啊，好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当听到取消静音提示后即可发言，谢谢。
那好的，如果没有新的投资者提问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那再一次感谢这个肖总，也感谢石总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 IP 游戏的一些这个现状啊，包括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参与，也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后续的这个发烧手游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电话会议啊，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
谢，
好，谢谢，谢谢啊，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已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